天来留着，
天天就这些剧。
一个重大利坏消息，中共外交部发布坑娃新政策了。
等会儿，坑娃
啊，
甭吓唬我嘛。
嗯，
我们娃容易被吓哭，
哭不上溜来的日子这就来了
啊。
9月5号，中共大起党政府突然翻脸，
干嘛？
一改之前积极鼓励跨国领养高价的中国弃儿那政策，人决定了，从8月28号开始，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除非那些外国人收养的是自己三代以内同辈血亲的子女。
哦，这意思只能过继给有亲属关系的海外华人了。
对了，
不是，看来这是不让外国人碰咱中国孤儿院里的孩子了，这是。
答案正确加10分，往这儿看。
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以外，不再向国外送养。
完，这道令一下，所有那些孤苦伶仃的中国弃儿彻底没机会到自由世界演绎新人生了。
您说让中国的弃儿心碎不？
碎一地。
行了，值此悲伤时刻，咱跟茶友们一块回顾和重温一下那些年温暖人心的跨国亲情和激荡心灵的催泪故事吧。往这儿看。
这是贵州弃婴，在他6个月大时因病被亲生父母遗弃，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夫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他领养。这一对如天使一般的90后夫妻生活在美国的纽约州，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中国孤儿领养计划，一番商议之下，夫妻俩决定领养一名中国弃婴。当他们第一次看见小湘君的照片时，就被这个可爱又怯弱的女孩深深吸引。经过1年的准备，他们终于办完了小湘君的领养手续，并为她取名 Cilla。 在出发中国前，夫妻俩指着地球仪上的中国告诉两个儿子，他们的妹妹就在这里。
All the way to Beijing, and then we go from Beijing to where Layla lives.
几番辗转过后，他们终于在贵州福利院里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儿。在夫妻俩的温柔攻势下 ，Cilla 很快就放下了戒心。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福利院 ，Cilla 哭了很久。为了让 Cilla 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他们并没有急着回到美国，而是带着她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城市。在旅途中 ，Cilla 渐渐接纳了这两个新的家人。
Hi Cilla, say hi, Daddy.
Hi,
Daddy. Oh, perfect. Say hi, Mommy.
Hello.
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美国，在纽约州的机场里，两个哥哥和舅舅舅妈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在家里给 Cilla 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前 Cilla 没有家，也没有亲人，现在她成为了女儿，成为了妹妹，成为了侄女，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在新家里 ，Cilla 体验了人生中的太多第一次：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学游泳，第一次看爸爸的比赛。第一次和一家人去游乐园，所有 Cilla 没有体验过的一切，他们都带着他去经历。去尼亚加拉看大瀑布，去黄石公园看总统山，去加州的荒野徒步。Cilla 小小年纪就游遍了大半个美国，而他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What's today?
My birthday.
It's your birthday. How old are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太让人感动了。
嗯，
按咱老辈人讲啊，这孩子真是哪辈的鸡的德行
啊，
换来这么好的命运转折点。
就是，哎，从一个懵登、迷茫、无依无靠的中国弃儿，长成一个阳光、快乐、无忧无虑的美国少女，
太对了。
嗯，真是让人百感交集的好故事。
其实说归来啊，这样的故事这几年咱真没少看。
哎，对。
我记得当初有一个杭州女孩也是
啊，
父母当年呢，据说是被计划生育逼的是没辙了，
哎，
生完第二个小孩以后呢，偷偷放大街上面，那孩子也是被送到了孤儿院，后来被美国人给领养走了，长大以后还回咱中国跟自个儿亲生父母相认呢，
一点没错，跟前面那孩子呀，因为身体有病被父母遗弃的不同啊，这是一段中共计划生育，也就是一胎化政策逼出来的悲情故事。
您说说，
那么小的孩子，三天刚生下来，跟父母骨肉分离。好在这故事有了美好的后续。
是啊
，BBC 当年拍下了这个先是让人心碎，后来又让人感人至深的故事，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了全世界。
我记得这孩子应该算过来得有30岁了。
哎，太对了。1994年，这孩子叫凯蒂啊，他生下来的第三天被父亲叫徐里达，抱着送到市场门口那街头。计生办呢不让他们养活这孩子，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徐小晨。
哎，对了，夫妻俩给这二女儿起了个名，叫徐静芝。他们在孩子的襁褓里边放了一封亲笔信，父亲写的字儿不错， 心里边留下了一个不知道能否实现的愿景，期待某年的七夕那天呢，跟二女儿在杭州断桥相见。
后来呢，这美国密西根州的一对美国夫妻叫 Ken 和 Rose， 从孤儿院领养了他，也给了一个小 Katie 呢一个快乐的童年。
这对善良的美国夫妇一开始啊，不想把这事告诉女儿。
对，
哎，不想告诉她真是身世，怕失去了孩子。
是，
哎，更不敢让女儿呢跟她的亲生父母联系。
可以理解。
哎，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自己这个私心呢，向女儿和盘托出关于她的故事，放手让女儿，哎，找自己亲生父母，往这儿看。
I was adopted from China when I was a year old.
She asked me whose tummy she came from. She, did I come from your tummy? And I said, no, you didn't come from my tummy. You came from a lady's tummy in China, but you came from my heart. You were born of my heart. And she was off running, doing something else.
觉得挺可怜的，这孩子都该名产养掉，生下来我想生下来自己养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他送人。
The orphanage gave us a document written in Chinese, and it was a message from the birth parents.
家境贫寒和世事所迫，万般无奈，其小女街头，人若有情。可怜天下父母亲，于十年、二十年后，相会杭州断桥之上。
A heartfelt request to us.
2004年到现在，每个星期我都会到断桥去。我知道没有希望，但是我仍然会坚守。
I think my biggest fear in meeting my biological family is that somehow I'll like disappoint them more. I mean, in a lot of ways, like obviously they feel like they've let me down.But I also know how much pain they have gone through.
你说我和他见面，我能说什么？说对彼此有用吗？没用，一万个点穴都没用。
Yeah, they were stuck. They were stuck in a system that was so broken. I think there were just like a lot of like small moments where I just saw like how much they really cared.
We love her dearly, and she knows that. We haven't lost anything at all. We're just happy for her.
I'm just happy that she's come to this point. I just hope there's a sense of peace and contentment.With her.
Yeah, it was good in different ways, I think, for us, but for me, it was definitely fulfilling.
Hi, hi. 这真是长得太像了。关羽跟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哎，这是基因的强大力量。
是，
哎呀，从小不在一块吃饭，长大还一样。母女终于相认，真希望20年后断桥相会，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那是必须的。行了，两段飙泪情节结束，下一步。走起吧，
锣声之后开讲。墙里墙外，金句妙评，
欢乐开挂，直面人生。干净世界油管的各位茶友们好，我是多多，
我是李正，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咱们书接前言，
中共停止国际收养，中国弃婴的未来突然逆转。
按微信公号浣溪沙杜甫的消息，逆天改命的机会这算是没了。
咱也甭说那么绝对，至少是比较渺茫，
太渺茫。浣溪沙就说看到这条新闻，心里不是滋味。
谁不是？
这些被外国人收养的儿童，大多都是被父母抛弃的。
对，
很多呀都是先天有疾病，
是
甚至残疾的孩子，
有不少。
这种孩子有的受到父母的抛弃了，但是呢，对于有信仰的西方社会的人来说呀，比如说美国人，哎，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反而认为这些残疾的孩子是落入凡间的折翼天使，
天使的翅膀断了。
哎，这点啊， 很多善良的美国家庭都是这样对孩子，
对，
哎，就是特别的给予关爱和呵护。
是，
有对美国夫妻咱都想不到啊，一准儿从中国收养了12名残疾儿童，
哇，12位折翼天使，
全是残疾的。
哎，确实啊，这父母是孩子的天，那么小的时候被遗弃，您说这人生开局打击大不大？
哎，没什么比被父母抛弃对孩子打击更大，让他们活得更艰难的。常言说呀，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应该会给你开一个窗。
是，
哎，一般情况全这样。国际收养政策，哎，就让很多悲苦的中国孩子人生逆转。
真是，
有很多孩子甚至逆转到什么程度呢？跟掉进蜜罐差不多，哎，从此走上幸福的坦途。
是，这好是好，不过它确实有点可遇不可求。
哎，说对了。据相关数据统计，光美国人16年期间呢，就收养了7万中国儿童。
16年期间，
哎，这里头有很多是残疾的，这还不算90年代大批量收养的，那就更多了。这些孩子里边啊，现在已经展现出了很多闪闪发光的新星。
您听听，出生时候摊上一最烂的剧本，结果呢，冥冥之中有天使呵护、营养，让他们改变戏路了。
对，比如说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冠军，以55秒59那成绩击败中国选手张雨霏的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哎，这个就是中国弃婴。
没错，这我知道，就是中国江西的弃婴。
嗯，
我记得当时官媒还有党媒一通那是大爆特报，
那必须的，蹭热度啊，攀亲戚去了。还有202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大优势夺得女子全能金牌，还有平衡木金牌，还有自由体操金牌，3块金牌3料冠军李娜，
您说说，仨世锦赛冠军，牛。
嗯，
比这含着金钥匙出生那帮人这还有出息呢。
哎，这就是弃儿人创造的未来。还有更牛的，
说说。
刚才啊还只是含着金钥匙出来，有人呢什么也没含，直接掉聚宝盆里了。
还有这样的说？
哎，当然有了。您看这个啊，18年前一位湖南的弃婴
啊，
您猜被谁给收养？
谁呀？
美国首富亚马逊贝索斯
啊。
据说现在这闺女一个月零花钱20万美金左右吧，未来据说继承100亿美金资产那概率极高。
不是，等会儿啊，问您，这孩子跟哪儿扔的
啊？
早知道我主动离家出走，
这
跟他凑个伴儿。
这人见钱眼开，这人
我不是为了那个见证人间奇迹吗？
喜欢人间奇迹，起火。荷兰新首相，哎，叫斯霍夫
啊，
有俩中国女儿，全是从中国福利院收养的。
这荷兰首相也收养咱中国企业，
多新鲜呢！不光荷兰首相
啊，对，
瑞典首相也收养，
呵，
比荷兰还多一个，两女一子收养了仨中国企业。
不是您这意思，咱中国企业这组团扎堆掉进聚宝盆的？
有色眼镜度数上来了，
我这怎么了？我
我跟您讲啊，外国的政要
啊，
那不一定就是有钱，哎，所以聚宝盆呢也不一定指的有钱，百万富翁也不一定就对孩子好，或者是最好的归宿。
这您说的倒是实话，有可能最后什么都不分给你。
这惦记上了，那不是那意思，人没说那个啊。
是是，行行。
对弃婴来说，想说这意思，遇到爱他们的养父母，遇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这是最好的聚宝盆。
这说点儿哈，其实这弃婴啊，他最缺的就是爱，爱才是最好的财富和拥有。
哎，说什么呢？多明白的一人。其实啊，成千上万规划欧美家庭的中国弃婴，哎，那小孩许许多多都成了最幸福的小孩。
是，没错，太多了，
哎，没有谁比谁更幸福，全都差不多。
嗯，
因为他们的养父母、兄弟姐妹，全是基于爱才找到、才接纳他们。
没错，真都这样。只不过呢，因为这些养父母都是自由世界普通公民，不是什么公众人物，
对，
所以很多都不被咱们知道。
没事儿，浣溪沙呀，在文章结尾弱弱的发表了一点允许范围之内的感言。这感言呢是小型合订本式的感言，
又合订本。
这么说的
啊，
以前弃婴是社会的负担，
嗯，
有了外国人领养啊，还能快速变现，成了一个渠道了，这可以为国家换外汇呀。
你说换外汇这事儿想起来了，原来我一哥们儿的姐姐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起火。
私下当年跟我们说过，
说什么？
说虽然啊，这领养制度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呢，只有 这中共政府对领养家庭是狮子大开口，狠宰这养父母，把整个这慈善事业生生做成了国家级的贩卖人口。现在他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难不成良心发现才不卖了？
人贩子良心发现，你可拉倒吧。
那
哎，换西沙都不好意思明说，人假装啊，哎，随便猜，这么说的。现在这条路被关闭呀，
为什么呀？
大个旗可能是人口出生率不足，都不生小孩了。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
可能是技术进步啊，让人有了新的价值了。
不是，你等会儿，技术进步新的价值，胡心语。
那这老领导们紧急对眼光，
我得
小点声，小点声。孩子们生的越来越少，不能让新鲜器官这肥水全流外人田里去，让他们终老七年去哪哪哪？
您说这什么？这本来这小孩有机会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这好，党一道令不但飞不起来，吧唧，给咱这中国弃婴打到这器官供养那什么养殖场去了。哎呦，你谁说这弃婴摊上最烂剧本，人生剧本还能逆转啊？你说还有比这更烂剧本吗？
毛宁毛大妈表示，没有最烂，只有更烂，自求多福吧您的。
您说在这党魔鬼遍地这罗刹国还能多福吗？
哎，毛大妈眨眼表示，甭跟这儿卖惨啊。
什么叫卖惨？
我党一碗水端得相当平
啊，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不仅限于孤儿弃儿，有毛病的那些孩子，有爹有妈，全兄全弟，父母双全的照样惨。
您这毛大妈这意思是总书记的人命共同体
啊，
在惨字上已经实现了，
才醒过味儿来，全都惨得不要不要的了。
这怎么？
就您刚才说那孩子胡心宇，地球人都知道，他是按需失踪，
是
为老领导献出宝贵器官去了。哎呀，他们家倒全乎，爹妈一不少，能保护他吗？对不对？最后因为拒绝配合党宣布的胡心宇上吊自杀这结论，那还不是全家人集体消失了？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
嗯，
好几个月之前有媒体报过，
嗯，
说中共开完那新闻发布会以后啊，官宣自杀结论。当时，在这之后呢，胡心宇的父母消失了，
消失了。
当地村民有地话的说，他们家那院啊，后来一直上一大锁头，就跟那儿一直慌着，没有人进出个，
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哎呀，不但担保不了孩子软肋，连软肋爹妈自个儿都自身难保。
您说，
张维维人怎么点评的？人这么说的，
他还点评，
这就是中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信。
张维维们，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家软肋要摊上这种事儿，你还能说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话
啊？
我就敬你是条牲口。
张维维表示，那我就说那句
啊，
这就是中国。
会讲脑筋急转弯，有万能答案。你说，
哎呀，咱回头啊再说这工号换西沙。
说说，
老换最后这么说，这些被收养的孩子过得越好，反差就越大。哎，怕核定本可能会让某些人脸上无光。
某些人都。
总之，那现在这条路断了，希望这些孩子在国内也能受到很好的照顾吧。全文完。
哎，已经在那种特殊的言论环境里边把话说透了。咱太多这种中国其实到了自由世界，眼里有光，变得找回自信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生活的画面，这种所有一切画面严重干扰了。讲好中国故事。
毛宁补充，对展现党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非常不利，并特别容易给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势力递刀子，炸党面焊总书记的心脏。
总书记表示
啊，
我这保党保的怎么这么倒霉呀？这后脖梗子前几天刚被手术刀一通扎，这好又来境外势力刀子一通扎。
刺刀哥蔡奇表示，那我就不跟着凑热闹，刺刀见红了。
我总书记表示，我表示一点不乐观，说不定我哪天就能见着刺刀。
波谲云诡在党内体现的那是最突出，
那必须
的。老习对这点深有体会的。行，接着说，没有血亲关系的外国人不能再收养中国儿童这新政策。
说说，
话说中共是从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的。
是
那时候是强制性计划生育。
对，
那之后啊，导致大量女婴遭到遗弃，这些弃婴呢后来由各地的福利院、孤儿院收容了。
是收了10年之后呢，孩子太多了。从88年开始，这中国逐步放宽了涉外收养的政策，规定这外国人可以收养咱中国的儿童。涉外收养数量呢是逐年大增
啊，
其中美国人收养的是最多的。
对，
注意啊，划重点来了， 收养方必须交给中方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
哎，中共正式成为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组织缔约国了。哎，当然了，这是近20年之后的事儿。2005年那年啊，中国涉外收养的数量达到巅峰，13000名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占收养比例的25.49%。
对，这数呢，台湾中央社查证过，但是那时候网络它刚刚普及，很多被外国人收养的小孩还没有什么消息能传到咱们国内，所以呢，中共这笔买卖是做的风生水起，一点没有后遗症，
没什么不好的影响。
是，
直到最近几年，社交媒体上开始陆续出现中国领养儿童在美国生活如何幸福，视频贴文全来了。
对，
包括先天残疾的弃儿、孤儿，这些真实的故事带着影像，极大的震撼了中国人的心，
真是震撼。
跟中共央视大裤衩洗脑那新闻谎言联播描绘的水深火热美丽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每每引发现象级舆情，
现象级，甚至还出现过一个海外弃婴回来寻找亲生父母，出来好几十对夫妻要认亲的壮观景象，
多了好几十对父母。当然了，咱也不能说这些父母全是利欲熏心、势利眼，不能这么说啊。
是，
有的是真想找回自己孩子。
对，
也有的是当年真的迫不得已有苦衷，
也不知道这些父母有没有真正去过孤儿院什么福利院好好找过自己孩子。
现在呢这个社会非常现实，咱就说铁链女李莹，
怎么
她的妈妈曾经找她很多年，
对，
后来这回火了全找了吧，But 在各种因素综合压力下，她妈妈退缩了，不说话了，甚至跟李莹的亲叔叔干起来了，决裂了。因为什么呀？李莹叔叔坚持要把李莹接回来，
那接回来最后也没成功啊。李莹的妈妈又重新组建新的家庭了，眼睁睁地看着自个儿女儿被这地狱国锁成那副模样。这共产党呢，回过头来又把这事儿当成政治事件，给李莹的母亲和她后来这继父呢施压，逼得所有人都不敢趟这浑水了。
这才真实体现了中共常说的党国社会把人变成鬼，
真是
自由世界把鬼变成人。咱就不说是鬼，至少是把韭菜杂草蝼蚁变成人。
党可不让他白变。网友老司机就说，这些弃婴啊是被祖国母亲以每人3到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收养的，光向美国就卖了10万。
不过这事儿啊，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这点钱已经远水不解近渴啊，而且这些孩子后来演绎出了人生故事，是多少钱的维稳费都压不下去的舆情啊！
党现在维稳比赚钱着急。
最关键，连中共全靴全印那些输送到美国的燕子、技师类的那个间谍，这都没有太多操纵空间了。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也面临种种被美国政府限制甚至制裁，
年年都是。
时运命到这一步，党已经没耐心赚这点小钱儿，假装跟世界接轨这念头也打消了。
要我看，说那么多都白说
啊！
是咱全国韭菜不生小韭菜，活动器官库告急，这才排第一的原因。
排第一，反正原因很多，大部分都见不得人。当然了，不排除习近平啊。心心念念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怕太多华人的后代长中国脸，不是中国心，受不了这刺激。
您说拧吗？不说了。缓冲一下节奏，跟茶友们分享一下 QuestWise 扬言好消息吧。
报告各位，这两天购买 QuestWise 舒缓冷敷眼贴的茶友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款，
看来真的需要好好跟大家推荐这款好东西。
对于我们茶馆小铺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真心谢谢各位支持茶友茶馆的茶友们。
一位茶友在购买一盒眼贴后啊，一盒也不三盒了，留下一笔3位数的捐款，吓得我们客服小编差点昏倒在3尺讲台，
坐地上差点。
这事儿对整个团队是巨大的鼓舞。
是啊，
在此对所有支持茶馆的茶友们再次说声谢谢。
真的多谢您了。对了，在这儿跟茶友们补充一句，其实我们茶馆推荐您的所有产品，包括这个茶叶什么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这后台工作人员千挑万选或我们自己试用过的好产品，真正的叫好物推荐。所以您有时候 时候觉得说你们怎么带货带来带去就这么点东西呢？其实真实原因什么呀？
啊，
不敢随便瞎带，怕砸了茶馆的盘子。
对，
毕竟这么多年咱们一路的走过来，茶馆这厚爱我们真的辜负不起。
哎，刘卓说的呀，全是心里话。
真的，
说回眼贴呀，我自己啊，我本李正啊就用。有时候呢，我是白天写脚本的时候用。
嗯，
您知道老得盯着电脑啊，是属于重度用眼，
重度用眼，
酸胀疲劳这是常事儿。
嗯，
贴过去以后啊，真感觉好。
嗯，
您就像我贴这种方式，我照片上有啊，
嗯，
哎，眼周围六个穴位贴一圈，特别简单。
行，话不多说了，具体的产品详细介绍呢，您可以点这个视频左下方那个链接，如果有管那个 app 的话，或者描述栏里边的链接详细阅读。您就记住了这条，咱们这是100%的植物萃取，纯天然成分，透皮吸收技术呢，可以直达眼部的穴位，对儿童视力保护和缓解假性近视尤其有帮助。
对，app 里边点击视频左下角产品展示的小窗口，如果没有呢，您就到置顶留言里边找那个对第一条，可以购买，浏览产品的同时还可以同时收看本期的节目。
美国购买$59包邮，中国大陆满$600包邮。缓解用眼疲劳，保护视力，您就试试呗。
哎，行了，又到茶友互动时间了。
首先宣布上期节目茶友的民调结果。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共狂撒3600亿人民币支援非洲穷国呢？
怎么看？
一，花钱买选票，方便在联合国上下其手，三票。二，撒币非洲，输出腐败，控制穷国，拼凑执政合法性，零票。
零。
三，撒币是洗钱，很多钱最后进了中共高层的瑞士银行账户，九票。
怎么都少啊？
四，以上皆是，还有更多，116票，占了91%。
要不以后咱就背一个答案得了。四，以上皆是，那以上是啥？您问答的去。
他专业指方向。妥妥，行了，开始分享茶友的精彩留言。
听今日好心情，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友好的撒了这么多钱给非洲兄弟，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好最好的消息了。
加速提档升级了。再听今日好名字
啊，
习说，我不是卖国贼，我是送国贼。卖国贼卖给非洲，非洲也没有钱，送国贼就送给非洲，那是免费的。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是，
听今日的好惊喜。巴西1-7，这么多年，总算等到超越自己，新时代优秀人才新成绩的0-7。
好，请接着听今日好惊险。0-7，央视大裤衩要是播了，怕连裤衩都输没了吧？
不雅，不雅。听今日好尴尬。我个人同情日本队
啊，
跟小学生踢球赢了，有啥值得高兴的？
接着听今日好真相
啊，
这0-7还是日本队放水，突然比分拉更大
啊，
因为日本后边都是上了板凳球员，主力都下场休息去了。
齐活。听今日好剧本，为了讲好中国故事，我打算到横店呢，拍一部足球抗战片。
这什么意思？
角色有情报员范志毅，
我这
抗战叛徒我郝海东，
呵，
受处分的指导员李铁，
我这
共产国际代表米卢，还有施拉普纳等。
行啊，
主角是号称蚌埠回旋战神李毅，当然还少不了指挥若定、百战百胜、名曰威尼的神秘高级首长。
我们就等您这大片上映了，
等着吧。感谢茶友一起走过轻松又沉重的周末。如果您愿意帮助哥俩坚守茶馆，可以捐助、打赏、分享、转发，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
也欢迎港星和茶友点击哥俩推荐的 QuestBase 舒缓冷敷眼贴，学习如何保护您自己的上网安全。
好嘞，一周一款，欢乐上线，
大笑新闻，不见不散。
下周末节目
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 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